人头。我们三人一直向前方走着，按照王继昂的地图上画的，我们离主墓室的距离不远了。一路上都无话，我总觉得我们和谢心宁之间好像隔着点什么，整个的气氛都异常压抑和尴尬。我们走的这条墓道，壁上都是鲜艳的壁画，浓墨重彩，壁画前是一排排的长明灯，我们也不知道这灯还能不能用，也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的点燃它们，只是打着强光手电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迈着步伐。我和王继昂都对这壁画没有什么兴趣，但是谢心宁却走一路看一路。壁画大多记载着墓主人的生平事迹，我们只有了解这墓主人的性格，才能对他墓中的种种古怪做出相应的对策，还说不定就是我们能否走出古墓的关键。他是这么跟我们解释的，我见他这么说，却也是不好意思不看。在强光手电的照耀下，我心不在焉地看着，只是这壁画像是有着一股未知的力量，看完后我的额头上竟然都出现了冷汗。这鲜艳欲滴的壁画里所描述的竟然就是我们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连忙从第一幅画开始认真地注视着，生怕一个眨眼我就会错过什么。第一幅画描述的是一大群人民站在一个类似祭台的东西的下面，向着祭台上的什么东西朝拜着，画面很是庄严肃穆。之后大概描述的就是萧缅王如何带领他们国家的子民抵抗秦军，因为壁画大多会把人物生平夸张化，所以这中间的部分我也没有仔细看。后来萧缅王死了后，就被埋葬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，只是他在死前还做了一个预言，画面的人物线条很简单，但是却能很生动地向人们表达。画的先是一个人得到了一幅地图，然后把它交给另外一个人，于是两个人一起来到萧缅王的墓中，在墓中还碰到了另外三个人，之后五人一起行动。我看到这儿心里猛地一紧，这他娘的萧缅王竟然在千年前就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。谢信宁看的也是惶恐不安，王继昂更是激动的猛地一踢墙壁，大骂道，这是什么狗屁东西，这萧缅王都死了几千年了，怎么可能会料到我们的行动，这狗日的不科学呀。骂着骂着，他的底气越来越不足，语气里是满满的无奈，甚至还带着一丝绝望。我和谢心宁也像是被霜打过的茄子，整个人粘在那儿，甚至连提起脚的勇气都失去了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想方设法的想要套取一样东西，你身边所显示的种种现象都站在对你有利的一方，你以为你志在必得，却在打开那扇门的时候发现等待你的不是那样东西，而是满满一屋子的警察，你会怎么想？就好比那种即将得到太阳却被人从冰崖上踹下来的感觉一样，你以为只要稍稍动一下手指你就会得到全世界，但事实却是你只是被世界玩弄后被无情抛弃的棋子，从未有过的绝望。我的双脚都开始颤抖，脑袋一片空白，前方等待着我的是我未知的恐惧，到底是逃脱还是死亡。过了许久，谢心宁突然起身欲往前走，被王继昂叫住了，喂，你想干嘛？没干嘛，往前走而已，回答我的依旧是他那淡如清风的嗓音。你不怕死吗？这墓里的诡异根本说不清，你往前走，说不定等待你的就是死亡。我见他没有回头的意思，忙对着他的背影喊道，我只知道不往前走肯定会死。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头也不回，只给我们留下了他脚步声的回音。我和王继昂对望了一眼，他苦笑地对我说，怎么办？我摇了摇头，也起了身，对着仍瘫痪在地的王继昂伸出了一只手，走吧，现实如此，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？王继昂接过我的手，撑着我慢慢地起了身，说的也是。我们飞快地往前跑着，想要追上去走在前方的谢心宁，然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扇打开了的门，看来谢心宁在里面。我和王继昂咽了口口水，踏了进去。王继昂打开手电筒，对着里面大概地扫了一下，谢心宁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，他的背影也显得很单薄，在这偌大的空间里显得有些凄凉。看见谢心宁，我松了一口气， 可王继昂上去对着他的肩膀拍了一拍，他却没有什么反应，像具死尸一样杵在那里。王继昂有些不耐烦，把他的肩膀猛地往后面一掰，我看见他的脸色，被吓了一跳。只见他整张脸都苍白无比，没有一丝血色，乍一看跟死人没有什么两样。我猛抽了一口冷气，不禁往后退了一步。王继昂显然也被我吓到了，拿出一只手在他面前晃了晃，语气有些恐慌，喂，没事吧？谢欣宁的样子像是被吓的，整个人都像个木头一样，还陷在深深的恐惧之中，像是对外界的情况完全感应不到。他怎么了？王继昂疑惑地问我。我摇了摇头，表示我也不知道，就想往前走看看是什么东西把他吓成了这个样子。我刚迈出步子，一只冰冷的手就抓住了我的手腕，力气大得惊人。只见谢欣宁苍白的双唇张张合合，一直呢喃着，不要往前看，不要。我皱了皱眉，这谢家大小姐是怎么了？什么东西会把她吓成这副样子？王继昂也是一脸的不解。我看着这个样子也不好继续走，就让王继昂点了冷烟火，看看这墓室的大概情况。一阵耀眼的白光过后，我和王继昂也被吓出了冷汗，双脚像是粘在了地上无法动弹。因为就在距离我们不到三米的地方，顶部挂满了密密麻麻的人头，睁着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，冷勾勾地看着我们，有些甚至还在流血，血滴滴答答地敲打着地面，在这空旷的墓室里显得异常刺耳。